欢迎收听三档英马个人 One Football Show， 我是 Dennis，
我是还处在惊恐状态的 Charlie。
那今天欢迎我们的来宾郭大哥，
大家好，也可以叫我小严呐、啊，我绰号很多很多。
对，好，哎、好，那今天开始我们正题之前，我们先看一下那个我们前两次民调，我觉得大家还蛮好玩的。第一个是谁是最强 Tight End， 比较没有悬念啦，是 Gronk， 可是。Charlie， 你身为一个常年的爱国者球迷，十几年的，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Gronk 到底强在哪里？
如果你要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他可以接球，也可以挡人。那当然这个是 Tight End 最基本的定义嘛，或是他最基本的功能嘛。但是你真的上两个都能做到很好的 Tight End 其实不多。
嗯，
对。那其实现代很多 Tight End 根本就是已经他其实就是比较高壮一点的 Wide Receiver， 甚至像。跟 Gronk 同时期的 Jimmy Graham，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这个名字，但 anyway， 在他最巅峰跟 Gronk 齐名的那个年代，他有一年就是被 tag 以后就很不爽啊，他就说他根本就是球队圣徒那时候就把他当成 wide receiver 来用啊，然后你很多时候也看到他其实就是站在 wide receiver 的位置啊，对，所以从那个时代开始，就是慢慢 tight end 的接球能力起来以后，其实会有很多这种就是。伪 tight end 或是挂名的 tight end，
对，而且那时候 Jimmy Graham 他是不是想被 receiver 的 tag， 因为这样子薪水会比较多。我记得时候
receiver 的 tag 一定会比 tight end 的 tag，
对，所以他想要被视为 receiver，
对对对对，因为他其实打的根本就是跟 receiver， 因为他根本就是不会 block，
对对，毕竟他是打篮球出身的，
对，他是最后一年就是在那个佛罗里达大学最后一年跑去打美式足球，然后被发掘的，
哎、欸，好像是迈阿密大学吧。
是迈阿密啊，反正在佛罗里达那边，对
对
对, 對 ，anyway， 对吧、啊？所以就大概是这样。那其实那 blocking 其实也是一个很吃力不讨好，然后不会显示在你的
数据上
面的一个动作嘛，对吧、啊？可是其实很重要啊。那可是啊，那因为 Tyen 他也是 blocking 跟 receiving 都要练嘛，那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先天的条件限制，所以一定会有一些人比较擅长 receive。比较擅长接球，有些人比较擅长挡人。那 Gronk 就是那种完全的异类，就是又大只，然后速度又很快，然后又就是那种传，就是我们简单讲就又高又壮，所以他的挡人跟接球的技巧都非常非常好。他唯一能打败他自己的就是他的健康，对吧、啊？所以我看，就是投票里面有我们总共有111票嘛，那这个可以复选的、啊。可是我们有76票，68%的人都选史上最强的 Tight End 是。Gronkowski， 那因为可以复选嘛，所以其实我又选了另外一个，就是 Tony Gonzalez。那 Tony Gonzalez 我们之前有提过啊，
对，但这个可能我们这种年纪的球迷可能稍微比较不熟一点了。
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年纪应该是要知道了，但 anyway，
但我真的没有到很熟。
对，那 Tony Gonzalez 他基本上就是 Gronk 之前的 Gronk，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嗯。然后他比 Gronk 还要健康非常非常多，所以。如果你上数据网站 Football Reference 去查询的话，把这两个人列一起比较，你会发现，就是累积数据来说的话，那个 Tony Gonzalez 都全面性的碾压那个 Rob Gronkowski， 对吧、啊？可是如果你是说那种比较是平均型的数据的话，那就不一定了。
什么是平均型的数据？
就譬如说每一次接球的码数，
oh.
那 Gronk 是15。就是每次接球他就15码推进，那 Gonzalez 就是 11.4 码，对啊，所以这种平均型的会有可能会是 T 杠会赢，可是如果你说是啊不会是 Gronk 会赢，可是如果你说是平累积型的数据，因为 T 杠实在是太健康了，所以就你看到他就是基本上全面性的碾压。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生涯接球码数 Gronk 只有9286码，连10000码都不到，可是。T 杠有15127码，
干超多的、欸，
快要两倍了，对啊，所以就是差很多。那冠军的话，这没有办法，这只是有时候就是时也命也嘛。那冠可当然有四枚冠军，那 T 杠没有冠军，对。那 Pro Bowl 的部分 ，T 杠有14次的入选 Pro Bowl， 对啊，你就知道他真的很强。那年度第一队 O-Pro 也有10次，那 Gronk 分别是5次跟4次，那因为当然就是很多时候是伤势影响啦，对啊，然后他退休的也很早嘛，
嗯、
对啊，所以就大概是这样子的比较啦。所以我们里面票选第一名 Gronk， 第二名是 George Kittle， 然后第三名是 Travis Kelce， 然后第四名是 T 杠，所以我觉得好，我们的群就是社团里面的群众。
大家比较年轻啦，
很年轻啦，对，好事啦，好事，这是好事，对，大家比较年轻，对，可是 有兴趣可以上网去看去 YouTube 找一下提纲的影片啦，真的很厉害。嗯，对。
好，那进入下一个民调，我们讲说亚洲人的话，谁哪一个位置比较有机会去挑战 NFL？ 第一名是谁 ？Charlie QB？
我先说哈，那个我先道歉，就是我这个在讲的时候我没有讲得很清楚，应该是亚洲直接输入到美国，对，而不是说
外销啦，
对，就外销啦。对，从亚洲输出到美国，而不是说在美国的亚裔啦。可是我看很多人应该就是直接是视为是美国的亚裔，所以第一名就是47%。这个投票总共有70个人参与投票，那32票是47%都是投四分位 quarterback。那再来就是第二名就是 safety 17%，然后第三名是 receiver， 这是我投的12%，然后再来就是第四名就是 running back 11%，然后接下来就是都是个位数了。对啊，所以大家普遍觉得四分位啊，可是没关系啊，就是我自己没有出好，我没有讲清楚啊，应该是就是从亚洲外销的，对啊。那至于如果是从亚洲外销到美国的球员，哪个位置最有机会呢？那今天就是Dennis 帮我上的那一集我自己的单口节目 Film Room 里面，我们有专访那个在日本打球的美国球员嘛 ，Ariel Wan Aliyami。那他就有分享，他认为就是因为他是在日本打球，所以就是基本上是从他看日本的球员，那在未来大概5到10年内最有机会输出到美国的位置是哪个位置？那大家可以听听看他的想法。然后他也有同时也有讲，他觉得最难进去的是什么位置？嗯，对
对，那大家就认真听一下这一集啊。哦，对，那开始。今天的主菜之前，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爆炸性的那个体育新闻。
这是为什么我还在惊恐？
大谷翔平结婚了，真的很夸张哎，真的藏得太好了吧？
我认真讲，因为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在 PTT 的西洽版，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在忙，我只想要稍微转换一下心情而已，嗯，所以我就点进去，然后我看到就是什么，哦，大谷翔结婚，然后下面配一个什么野球那个实况野球的那个代言人的图，所以我想说，哦，那应该只是。因为就是有时候就是乡民会闹嘛，所以我想说，哦，他只是可能就是要钓鱼，说哦标题骗人家进来说哦大谷结婚，就其实是哦你现在可以用那个什么，就是在实况眼球里面用大谷，然后可以让他结婚。我以为是这样，我真的我认真以为，因为我知道我看西洽版就是很多人会在那乱钓鱼，所以我那时候只是想要稍微瞄一下，所以我瞄一下就哦好吧钓鱼完就关掉了。然后等到我忙完下班以后，我打开我 LINE。奇怪，为什么我棒球群组全部爆炸了？那个留言球爆炸，明不是在春训吗？通常要开季才会爆炸，而且就还没开季啊，而且不是比赛啊，今天没有比赛啊，为什么会爆炸？然后点开他说：“哦，干大虎结婚了啊，真的，斯坦森的结婚了，哦，好哦，
哦对，可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宣布的还蛮巧妙的，就是我觉得在开季前宣布是蛮好的，就觉得就是感觉就是有点那种华人的观念嘛，就是娶妻左那个前后应该。”运势会比较好一点，我觉得希望他会有好的表现，尤其是下个球季只能一刀流嘛。对、啊、对、啊、对、啊，
对我其实我最惊恐的是，他也太会藏了吧？
对啊，
对啊，怎么讲？就是以美国、日本，我应该这样讲啦。我相信不管在什么业界都会有老鼠屎，这是大前提，所以。就算美国跟日本一定有那种死会跟到底的那种狗仔去，可能就是在他家守株待兔之类的。然后你从
有啊 TNT 啊 People 那种就是啊
，whatever 或是什么日本有什么周刊文春之类的，我不知道啦。
对啊，那种一定都死跟的、啊。
对啊，那然后你们这样子跟了好几年，然后没有拍到任何可疑的画面，
那些狗仔队是要被炒，会被 fire 掉。
我觉得是就是。他老婆是不是都没有出门呢？
还是他老婆不是人类，是别的次元的？
对啊，就是太
是那个抱枕吗？
我觉得干好好扯哦，就是怎么会拍不到？啊、我是没有说哦，一定要就是很有兴趣知道什么。可是我只是觉得，但这个现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嗯，对，完全没有拍到任何的消息，这我不知道，我。我不想多揣测了，但是实在是太奇怪了。嗯，对。
好，那今天请郭大教练来我们节目上，就是他啊会分成两个部分。那今天我们会分成他去美国看球的一些游记，还有推荐大家去看球可以做一些吃什么吃什么之类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他是 一个就是在台湾跑圈非常有名的教练嘛，就是哎、欸、
还好啦，
对，就是因为像我跟他我们前几天才去跑扎达马嘛，然后他带着我一起热身，然后去怎么准备，因为是我第一次跑，然后就一路上超多人跟他打招呼，超多人想跟他讲话，就很夸张。他在跑圈很有名，可是他身为一个长跑教练，长跑相对来讲是速度比较慢，可是他在 NFL 之中找到了很多让他赞叹的地方，让他在这几年疯狂迷上了 football。 那他算是一个跟我们相比，他算是一个比较新的球迷，可是我觉得他的狂热程度不输我们，就是他三句话不离 Mahomes，
真的真的，
对，他常常讲话，像是你看他在那个扎达马比完的时候，他开始发文，然后他就开始
心得文，
对，然后他就开始讲完 Mahomes。 你说你跑到几 K 的时候说什么腿又开始不舒服，可是想到 Mahomes high ankle sprain 你也要跑完。
其实我从看去年超级杯到今年超级杯，去年超级杯因为他那个高位脚踝扭伤嘛，对，那个这个是 Mail 那一场被压到，然后超级杯也是有扭到，然后中场就是你们有推荐看那个 Netflix 四分位那个影片，
对，
然后中场秀的时候在雷哈娜在表演的时候，他那部纪录片里面这样有点爆雷，他说他去照 X 光，我就觉得哇，他照完 X 光然后之后再回来，他继续打继续杀，然后最后拿下超级杯，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因为我最近也是右脚，应该说从去年底到现在已经好一点，去年底的时候比较严重，就是也是右脚有一点点胫后肌发炎撕裂上的问题，所以自己在疼痛的时候也都一直在想着 Mahomes 怎么样去度过，然后我可能跑步大脑还会有一个声音，就是 Why Eddie， 就是Mahomes里面的声音啊，对对对对对对，大概这样子，
对啊，那就是受伤的郭教练就还是很厉害啊，他就是半马他用了84分钟就跑完。
那其实应该说我跑过15场半马有，但是这一场其实不算很好的成绩，我跑过最快78分啊，就是
哇，
超一小时18分，这其实还好。我因为等一下我们
你知道你百位数加个2我可能会跑不完吗？
maybe 但是我们之后一定会聊到，就是我可能会讲到带我去美国看看美式足球那个美国朋友，我可能之后都会想到第一先生，这位第一先生他跑得更快，对，我也是跟他一起练，然后让他进步，我自己也进步这样子，对，这位第一先生，对，他半马68分69分对
倒过倒过来我都跑不完
对，那因为认识这位美国朋友 D 先生的关系，你也去他家去住，他寄住他家，
对，
然 然后去看了野马，
我了，
对，然后野马的比赛，还有那个
Coach
Prime 他们那一队那个科罗拉多大学的比赛。那我们先从那个Empower Stadium 就是野马队的主场开始讲，你觉得这一趟旅程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先从球场开始讲起，因为球场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他们室外球场也是很冷。
先复习一下，这场比赛是在10月29号，
对，
去年10月29号，然后 Halloween 的比赛，那是堪萨斯酋长做客丹佛野马，然后最后是9-24被干掉了。
对。对，你到那边，你居然可以看到野马干掉酋长，而且那时候 Patrick Mahomes 没有传出 touchdown，
下半场零分，
超扯，那一场真的是扯爆，我都摔外套了。那一场其实因为我是27号到丹佛，然后29号看比赛，美国时间
好硬哦。
然后27号到丹佛那一天下午大概3-4度，对。那个摄氏，我只有讲大概摄氏3-4度，然后27号3-4度，28号的晚上到就是开始大风雪，他开始大风雪，然后我这个人这辈子去丹佛之前完全没看过雪，我是完全没看过雪的，然后一开始觉得还蛮美的，然后慢慢越来越大，然后-7度、-9度，然后还有那个暴风雪警报，然后发现这开路上车一直在打滑，然后打滑怎么办？就很多人撞一起，然后我、
欸、不是要拖那个雪，不是要缠那个雪链吗？
没有，他在高速公路上面没有雪链、
哦、
然后那时候我就看新闻，然后发现他们政府丹佛政府的预报错了，他 他说可能是下午28号的下午5点才会有大风雪，结果 下午3点2点左右就开始大风雪，然后搭着车就打滑，然后路上没有撒盐巴，所以就蛮危险的。然后到了晚上28号的晚上大概9点10点左右，哇，那个雪真的是大到一个非常夸张，我已经觉得说，哎，我明天29号下午2点我要看比赛，我要在这种雪里面看比赛嘛。然后28号睡觉起来，雪变小了，但是一样冷，大概-2度、-3度，对，大概-2度、-3度。然后刚刚 Dennis 问的那个球场那种感觉，因为我自己去过，人生去过最大的场馆其实是鸟巢啦，但是去鸟巢那种感觉跟 Empower My Field 还是有一点差，就是 Empower My Field 旧一点点，但是外观看起来其实跟鸟巢差不多大，然后容纳人数比鸟巢再少一点的。
鸟巢是北京的那个场馆吗？
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那个应该是室内场馆吗？
那个也不算室内，
那也不算室内。
它中间有一个洞，还是会有外面的气温会进来。然后我去看的时候也没有到很冷，因为算夏天。
OK。
就是室内世界田径锦标赛，2015年的时候。
可是再怎么样，你就是丹佛的那个主场是整个是开放式的嘛？
对
对，所以会更冷，
真的。然后。好，直接聊到29号好了。29号2点的比赛，然后我跟我朋友大概12点半前，我们就在家先吃好东西，吃好他做的东西，然后我自己也吃完，然后我们就慢慢的走到大概3点5公里左右，从他家走到球场大概3点5公里，然后就慢慢走，哇，发现人好多，然后就开始塞车了。
在这种天气下走3点5公里，
对，就慢慢走了。然后发现开始塞车了，然后发现说，哇，进去是周围的停车场是30块到50块停一次，然后大家还是都是停，大家都还是停，多数的人都还是开车去啦。然后，但是我跟我美国朋友就慢慢走进去，然后就发现周围的雪下的雪慢慢变小了，几乎没有在下，还是有在飘一点。然后体感大概中午的时候大概-2度，然后进去的时候，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就旁边那个球场周围其实没什么东西，有一些小小的社区，然后它有个旧的球场在这个球场还没有盖的在旁边，然后进去有很多只野马，那个感觉，然后名人堂的那个像 Pedemania 那个铜像都还在外面，然后球场周围也都是雪。其实我觉得年纪大人走那个雪其实有一点点危险的。然后进去完之后，它有分一个是手扶梯，一个是一直要绕大圈的那个楼梯。然后我跟我朋友的座位是在最上面，在最上面。
我要修啊！
对，然后大家都在排那个电动手扶梯，然后我们就慢慢那样子走。然后
那个楼梯大概这样走上去，大概你觉得体感上大概几层楼？
七八层
，
对，大概七八层。
哦、
然后鸟巢的，我去最高的，我觉得大概5层。
哦，
对，但鸟巢容纳人数比较多，88,000，
因为鸟巢是比较宽的感觉。
对对对，也比较新，也比较新。嗯、然后，但是进去到那个7楼，然后坐到最高的那个位置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滑，因为地板上的观众席的雪都还没有
融掉，
完全都没有融掉。然后其实走一定要扶的手扶梯，一定要手扶的栏杆，要不然就蛮容易滑倒的。然后进到球场，除了滑之外，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全部周围都是野马球迷。然后我等一下到底要不要叫马轰加油，或是 Let's go 马轰，Let's go trip。然后我一直在思考，发现旁边有两个大概，我有问他2001年出生的密苏里州人，然后和一个他的爸爸是都是球场迷，然后我们就聊得还蛮开心的。然后他就觉得我第一次看美式足球，然后看到雪在丹佛，他觉得应该我要去迈阿密，我不要在丹佛看，因为丹佛真的对那个时候大概-2度，对啊。然后后面第一节他。开始前还是一样有唱国歌啦，然后一样有一些趣味活动，然后介绍每个球员的时候，观众也都会叫，也都会呐喊，然后也有战斗机从上面飞过，
冲场吗？
对对对，那个瞬间是真的还蛮震撼的，是真的还蛮值得去。然后开始之后，第一、第二节真的是可以把毛帽脱掉，第一、第二节是可以不戴毛帽的。然后发现中场我整个过程中，因为我有看那个稿子，Charlie 还想问我说我有吃什么，我其实全程都只有喝水。全程都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只有喝水。然后中场秀的时候，我有去尿尿，我有去上厕所，然后发现一件事：男生厕所跟女生厕所，男生厕所排了大概快50个人，女生厕所8个人吧。然后发现哇，为什么这项运动完全就是男性的运动？
对，这个就是他们 NFL 需要 Taylor Swift 的地方。
对对，然后我去排，我人生第一次。我想去上女厕，因为那时候尿真的太急了。然后我还是排男厕，然后大家都很身高。我觉得我们亚裔如果看懂美式足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大家身高都很高。然后我的美国朋友大概185，然后我大概只有169，我站起来不会挡到人，但是他站起来他就会挡到人，还蛮好笑的。而且站起来就会没那么冷。
对，
坐着一定比较冷。
对，而且不然你站起来的话，有时候会被后面的人骂。
对，站起来是真的会被。然后我那时候我的后面是坐两个拉丁裔的情侣，年轻情侣，应该年纪跟我差不多。然后他男生一定是男生想看，然后男生支持野马的，然后女生不太希望男生希望的球队赢。那个男女朋友的情侣关系是这样子啊，然后
怎么复杂？
他只要那个女生，他只要马后往前推进。他就会跟我击掌，然后我很不好意思跟他击掌，对，我很不好意思跟他击掌，这过程就还蛮好笑的，对，大概是这样子。
对，那你觉得在这种大雪天看球是一个好的体验吗？你会推荐说台湾的我们的听众、我们球迷朋友去丹佛看球吗？你觉得？
哇，这个问题，如果你今天50岁、60岁，我其实不太推荐，因为真尤其三四节真的。我觉得三四节的时候大概是有-7度，对，然后我们有带4个暖暖包，然后4个暖暖包，我有位朋友一开始不用，都是贴在我的腰跟 腰上，然后还有我的手掌里面，就是带那个滑雪手套都在里面。然后大概也是第三节之后，他那上面是从我朋友从日本买回来，然后他上面说可以有12个小时，结果30个小时他就不冷不热了。然后就那个暖暖包几乎没有效，没有任何效果。然后就我们就一直在那边抖，一直在那边抖，就觉得哦，还是要把它看完，还是要把它看完。
那你朋友是在地人吗？
他是在地人，但他人生第一次看美式足球
哦。
对，
他也是会觉得冷。
对，然后他的家人都是支持牛仔的，所以牛仔是 AT&T Stadium，就比较室内啦。对，然后整个过，尤其三四节啦，三四节真的是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和保暖措施再去看。如果以台湾人来说，对，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大概这样子。
那看到你最喜欢的马洪斯没有什么表现，你那当下怎么心情？会觉得说，哦，干都我都已经来这边受罪了，会觉得很呕吗？
也不会啦，但是他还是拿到超级杯啦，他今年还是拿到超级杯。
可是当下的感受，当下你会不会觉得说，干我在这边搞那么久，然后结果还输球，会不会觉得？
当下我觉得，因为我在看球当下发现，多数的跑阵就是马轰都是自己跑，马轰那一场比赛还是自己跑跟传多一点，然后 incomplete 对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丹佛球场
哦，他们会喊对不对？
对 ，incomplete 非常大声，就是 incomplete， 然后全场的丹佛球迷、野马球迷就直接双手打开。
对，
然后我那一瞬间超堵然，因为马轰 incomplete 啊，对啊，我那一瞬间就只说，哎呀，我也不能生气。
对，
然后我们等一下聊到 college football 那个，我觉得观众更疯狂了。对，然后这一场比赛就是会旁边那两位父子。都一直在跟我击掌啊，跟我在一起。哎呀，就是我们有一种那种同温层的感觉。
对，
然后输了也没关系，反正他飞密苏里州飞来，我台湾飞来，大家一起输没差。我那种心态是这样子啊，还算放得下。对，大概这样子。
对，那所以他整体球场的设施是好的吗？
欸、其实偏，我觉得偏旧、欸。以跟鸟巢或是跟我去过的。 蛮多场馆其实是偏旧的，就是我觉得他们搞不好近十年，近年搞不好还会整修。对，那个球场
2001年启用的，
哦，那也蛮久的，
二十几年了，其实很正常。对啊，
2023的。大概感觉是这样，然后我没有买任何吃的，这个是我觉得蛮可惜的啦。对，我没有买任何
吃。那你有看到他卖什么食物吗？
他卖一样有热狗，我觉得跟我去巨人队就是旧金山巨人队差不多，然后价格好像便宜一点。
热狗包、tacos 那些，
对，啤酒也有，
就是那球场食物嘛。
对，
可是丹佛它是一个高原的城市，然后也是很漂亮嘛。那你觉得你坐在最上层，你可以看到像球场之外的风景啊之类的吗？
对，因为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叫洛基山脉。
对
对，
坐在那个最高七楼那个观众席的后面。就是洛基山脉，
我感觉很美耶，很
漂亮啊。然后那时候要输，马上要输了，但是我看那个洛基山脉，然后再加那个夕阳，还算值得啦，虽然输，还算值得啦。对，然后野马每次 Russell Wilson 有打阵的时候，野马就会放烟火，然后会真的会有一只马跑出来，真的会有一只马跑出来，
真的会有一只野马跑出来，
对，真的会有一只野马。
它是在哪里跑？
它在球场。他真的是在球场，
在球场就在草皮上，
对，他就这样跑过去，就这样跑过去而已。
啊，就有个骑士架着他这样冲过去。
对，
是哦。
然后我其实29号看球嘛，然后我30还31号有去看球场导览，然后他那边真的有养一只白色的野马在他们的球场旁边。
哦，那么酷。
对啊。然后整个球场导览。其实从球员休息室那些都有看，然后售票啊，一直到 我一开始以为他们里面会有什么很多运科设施很有名的，或是很昂贵的一些什么像瑞斯讲过的一些什么设施，然后结果我一进去看，发现其实跟因为我自己读国立体育大学，然后我发现其实跟我们学校里面的运动伤害防护的教室啊都蛮像的，然后一样有什么冰敷区、热敷区，然后或是贴扎区等等的球场
还是比较精细的，会不会可能就是它不方便给外人看？有可能
maybe 有可能，对 maybe 有可能。然后进去导览的时候也是只能拍照，然后不能录影。对，他们有一个很酷很大间哦，我在想大概一间教室那么大的一个地方，然后我那时候他开门还有一个很厚的铁门这样关起来。然后我就想，他因为我英文不太好，然后那时候我其实也没有很注意听，这一间那么大间的，这里面到底是什么神秘的东西？然后结果他一打开，就里面全部都是冷藏啤酒，
还想说是什么嘞？跟我一样，
对，
也合理啊，
对啊，然后。蛮有趣的，还有一个我没提到，就是观众都会把他们的啤酒插在雪里面，因为
保冰，就
对，继续保冰这样子，大概就这样子。
那 college football 呢？你觉得怎么样？
好，现在聊 college football，
你是对是那个科罗拉多大学对哪一队？
对，奥勒冈大学，是不是尤金那个？我是橘色的，在尤金
Oregon State，
对，那一场是也是输，所以等于我看人生看过唯一两次美式足球 NFL 跟 college football 两次都是我支持的输，
是主场的输，不是主场输，
NFL 是马轰输客场输，然后 college football 是主场的，
你也快要带有那种台南 Josh 的属性，
对，有一点点，然后那聊到 college football 会。那一天是
可大家先讲一下地点它在 Boulder 嘛，那 Boulder 离丹佛是不是很远？
对，有一段，大概如果有一点塞车开不快的话要2小时，开快一点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对，
那怎么会想去看那场比赛？
因为 Travis Hunter 还有那个啦 Coach Pye， 主要是他们两个啦。 Travis Hunter 是真的，因为我看这一位外接员角位他的对 TCU 在那天九月第一周，刚好那一周我也是胫后肌受伤的那个 Panasonic 的路跑赛，然后我看完那场比赛，早上还去跑路跑赛，然后那一场比赛他们对科罗拉多大学对 TCU 的，哇，那场真的非常好看。看完之后，我就跟我朋友说，可不可以再加一场 PSC12 的比赛？然后他说，哇，好啊，就过去看。然后那一天是。 美国时间11月4号，4号还是5号，然后那一天就没有那么冷。对，我去的10月27号、28号，刚好是他们的入冬的第一次暴风雪。对，运气有好有坏，就是刚好是看让我人生第一次看到雪，就是超级无敌大雪。对，然后大概11月1号、2号雪就几乎融掉，所以以 college football 的现场 Frozen Field 的那个体验会比较没有那么冷，也比较环境也比较舒适。然后我也是坐比较前面 ，Frozen Field 大概50000人，然后我坐大概离最近离球员大概没有30公尺就可以看到球员，就更近，
哦、那蛮近的，
就是更近。然后会因为会觉得那一场比赛我也更早到，然后我等于提早半个小时我就到 college football 的比赛现场，然后就看他们热身那些其实就做的还蛮细的，蛮像田径选手在做的。然后我做有一个蛮奇妙的体验，就是我朋友帮我买的票，因为他说比较便宜，我也不知道多少钱。我的周遭全部都是客场的球迷，
然后客场球迷是不是会狂屌脏话去干屌那些人，对不对？
对，
因为客场所以比较便宜啊，没错、啊，
对，因为客场大概
客场侧那一侧的嘛，所以你们就便宜，对啊，对啊，这正常啊，这正常。
对，整个50000多人，大概有70%的都是主场球迷，然后有30%的客场球迷，然后这30%几乎都坐我旁边，但是还是有
你应该是坐在那个客场休息区的那一侧，
对对
对
对
啊，那边因为所以那边才是客场侧啊，所以你会比较便宜啊，这样、啊、
对，然后去买啤酒去尿尿也比较快一点，对，也比较快，也不用像我去看 NFL 去看野马的时候还要排队，就是快很多。然后比较有趣的是，我旁边还是有一些跟我一样是主场，但是比较疯狂的球迷，
所以你有买衣服穿吗？还是你就
我没有买衣服穿，但是有认识的，也不是认识，就是有看到我一个亚裔的，他的一那个美国阿公阿嬷，他们拿项链给我，那个对 Coach Prime 的项链，
不是、啊、
对，
好好哦，好有人情味哦，
对他们
免费吗？
对，免费，直接送我，因为他们觉得一个亚洲人会来看，因为我真的这两场比赛，因为我这次我10月底去美国，我是看了4场比赛，我还看 NBA 跟 NHL，然后 NBA 的亚裔就多一点，女生也多一点。我觉得 NBA 在这4场比赛来说，或者我之前看过大联盟，也是我觉得 NBA 的女性比和年龄比都比较广，然后女性也比较多一点，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对，每次我就是臭直男的运动嘛。
对，而且是直到我旁边的4、5岁的小男孩跟他爸到阿公都有，都是男生，基本上都是男生。然后那些大学毕业的校友就大概我在想，应该30到50岁的，他们就比较疯狂一点。我在想，他们可能有捐钱给学校，所以很希望自己的学校赢。然后自己学校死，
没有他们，你没有捐钱给学校，你也会希望自己的学校赢。
对，但他们有点太气，我觉得气的有点过头了，就是有点像英国那种足球流氓那种感觉。他们在就是失分的时候，科罗拉多大学失分的时候就有一些人会摔那个铝罐的酒瓶啊，然后摔地板，然后旁边的客场的球迷就会说你在摔什么，然后这两个快吵起来哦，还
有没有打起来？
就是要看到就是这种场面呢、
啊，我就是要等打起来啊，
对啊，
打起来是没有打起来，是没有打起来，但是这两个人就说一个在摔酒瓶，然后一个在说不要一直摔，不要一直在摔，然后有一个那个。最后这场比赛的结果是科罗拉多大学输了嘛，然后那有快打起来的画面，那个想要出手的那个老婆还有拉住他，因为我相信 Coach Bryant 或是他们那些 Triple Hunter 这些认识的这些球员教练，他们已经砸蛮多钱的在球员教练上面，而且我觉得那个球场的氛围比较跟 NFL 比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商业化，但我也是有商业化的成分存在，但是没有像 NFL 那么的精致产品的那种感觉。
你说商业化部分说除了周边商品之外还有什么地方是可以让你觉得说是商业化的？
周边商品之外就是 任何东西像热可可也要花钱，啤酒他们都直接这样拿过来，就拿过来说，哎、欸，看你要不要买。但是 Cash for Ball 也有人拿，但是比例就没那么高。然后对，当然还有就是说送项链，对，还有人会送我项链，就代表他们觉得我支持他，跟他们支持一样的学校，就是也很有共感，然后人情感也比较重在 college football 的层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到了现场会觉得都是放嘻哈音乐，对，就是我去看 NFL 现场都是放泰勒斯，但是 college football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都是放那个 Travis Scott 的那个。的歌
会不会是
这个好像比较正常，因为是酋长队他怎么才放，我不知道是酋长泰勒斯，
对，反正 NFL 的现场就是泰勒斯，然后 College Football 的现场就是 Travis Scott 和一些嘻哈音乐，
对，
然后黑人的观众也比较多，我觉得，然后男性比 College Football 男性比有比 NFL 再少一点点，然后有一个现场很震撼的感觉就是。我的几乎斜对角是他们学校的那个啦啦队，
对，
然后全部人颜色都穿一样，很像在军演那种感觉，对，很像在军演那种感觉，所以那个画面其实还蛮震撼的。然后，然后达阵的时候，野马是一只马跑出来嘛？
对，
科罗拉多大学达阵是一只牛。
哦，对，因为他们是 Buffalo，
对，一只水牛跑出来，然后还要有一个人拉，很多人拉着那只水牛，然后那边
杀小
冲太快的画面还蛮好笑的。但那场科罗拉多大学有达阵啊，但是达阵次数也没有到很多，我记得
应该两次，
对、啊，
第四节最后14分，
对，然后还有一个我跳到跌倒了啦，他们有一个。就是
你说拉队跳到跌倒，
我自己跳到跌倒，太嗨了。然后我自己还有撞到一个伤口，因为他们有一个类似 PCS， 但结果不是 PCS， 是奥勒冈大学达阵之后的补达阵的那个两分
哦
，PQ 吗？
对
，PQ 啊
，PQ 没有成功，然后
那个 two point conversion 没有成功，被超截，然后被反 return， 然后打分嘛。
对，类似我，
所以那个拿两分，那个是两分没错
啊。
对，看到两分，我觉得有点可惜，但是现场看到那个真的。超级震撼！
其实你赚到了，那个超难，这几乎不会发生的。
对啊，
几率超低，
那是几率很低。
对，而且看他 return 的那个过程，应该很嗨，
对，超嗨，我差点掉到脚扭到。然后那一场我就有吃不太健康的东西，自己去吃的，因为我的美国朋友，我跟他都尽量不要碰太多油炸啊。太多美国的素食，然后那一场因为我稍微饿一点点，然后我就去买炸的薯条，然后回来，然后我还有买两罐啤酒，我跟他都有喝一点点，对，所以那一场的感觉我会比较嗨一点，因为我会喝酒啊，对，我会比较嗨一点。然后除了观众之外，那一场比赛跟 NFL 最大的差别就是那场比赛他们时间晚上八点才打，
好晚哦，
对。打到11:30，
我靠！
12点，我跟我的朋友才从 Boulder 回丹佛。
对啊，那边球场附近的治安 OK 吗？
比丹佛好一点 ，Boulder 的治安我觉得比丹佛好一点。
Oh, okay,
然后对，还有一个蛮人情感蛮重的，就是我停到我朋友停到大概离球场2公里的地方，才没不用停车费，然后走到科罗拉多大学那个 Fulton Field 那。路上大家都是科罗拉多大学的球迷，然后会一直发香蕉、发吃的给我们。
发香蕉、
那么好，
对，真的还不错，这很有。
你是猴子，这个应该没有种族歧视的问题吧？
没有，他还会发其他吃的啦，也会发啤酒。
那么好，
对，就是很有人情味的一种，所以 college football 会比 NFL 再有人情味一点，我觉得啦，
感觉很棒哎、欸。
我觉得，然后现场整个情境。最纯粹那种运动迷 ，college football 小胜 ，NFL 是精致产品，然后球员的运动表现再更细一点，然后战术也再更细一点，对，分析大概是这样子，对。
好，那听完了郭大教练的游记之后，那我们来进入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想请他讲讲运动科学，因为他身为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跑步教练，可他是 长跑的，当然速度比较慢嘛。可是他居然看到 NFL 一下就迷上了，而且他可以从这些速度很快的选手中看出很多一些美角，大家我之前完全没有想过的东西。对，那郭教练一开始是怎么样接触到 NFL 的？
我其实很早以前小时候就看过这项运动在电视上播，但是没有到真的很了解。然后最关键的是 Race， 就是有台友好节目火箭队的一员，然后和我美国朋友，他们两个讲很多美式足球相关的东西，然后我才主动去学。当然我在读大学2014年到2016年自己看很多网络上的影片，尤其美国的一定都是跟美式足球有相关，但是我那个时候都没有很认真的去了解它的规则啊，去了解它的整个赛制的制度、嗯、然后了解完之后就哇，
好复杂哦。
不是，我觉得哇，美国人怎么可以把一项运动，一下职业运动弄到那么大的经济体，然后商业化那么好，然后虽然它很危险，但是真的是我这几个赛季只要马后有比赛，然后早上有比赛，我只要那一天都没有看，我手就会觉得他到底是赢还是输，这场比赛到底打如何，就会有点真的会有点成瘾，会有点成瘾。
你就是标准就是刚接触的球迷，
对，真的会有点成瘾。
中了，我们的老屁股都是早上起来，哦，赢了、哦，等下来研究一下发生什么事情。
对，然后刚 Dennis 讲到那个运科的东西，因为尤其 wide receiver 就是外接员脚位，尤其在外面这些可以跑得快、跳得高的这些，
对 skill position，
对这些选手的表现真的很惊奇，因为他们还要戴那么重的安全帽，还要背还要穿护具。我觉得现场不管现场看到也好，还是电视上面看到也好，我就觉得哇，他们到底怎么做到的？虽然都没有亚裔啦，目前只有 Kicker 嘛和持有俊，对，是亚裔，但。
你
还有很多是有沾到亚洲
血统的，混血的话有了，像以前钢人队的那个接球员 Hans Ward， 他就是一半的韩裔血统，他爸爸还妈妈是韩国人，嗯，对，所以其实还是有，嗯，对。
然后我看这项运动，刚好就碰到那个 DeMar Henry 嘛，然后我就有想到说，哇，如果今天天母棒球场魏全龙对随便兄弟真的有一个人撞到欧卡。魏全龙的现场的防护员物理治疗师，他们会怎么样处理？跟台湾的媒体、民众、棒球迷和美国，因为我知道当时的 DeMar Henry 那个事件在美国影响很大，嗯，对吧、啊？涵盖就是大家还有人帮他祷告啊。然后我觉得他们文化跟我们文化，我真的有认真觉得美国人真的好像真的很不怕死。然后对比较起来啊，对比较起来，真的很不怕死，就已经。就像我看到那个 TJ Watt 还是 JJ Watt， 他鼻梁撞断了，还继续打。
那是 JJ
Watt，JJ
Watt，
对吧 ？JJ Watt， 哇！然后就觉得这个到底是，如果今天假如我跟 Dennis 好了，我们两个你在野马，我在球场，我真的要跟你用力在那边撞，我可能撞不太下去。对啊，我自己啊，对啊。
对，那回到你的专业上，因为你之前有跟我讲说，你对野马队的 Safety Justin Simmons 还有脚位 Patrick Surtain。在现场看，你觉得非常的让你印象深刻，非常吃惊。那你觉得他们哪边吸引到你的目光？
就是他们在移动的时候，不管跟 Rashee Rice 和跟马轰在猜他们要往哪边传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拦截的那个瞬间真的是他怎么可以拦到？会觉得哇，那个垂直跳也好，那个移动速度、防守面积，真的是一个很。就是
不是一个正常人类会有的范
围，对，真的不是一个正常人类能够做到。就是，然后我还有看到一球，大概应该有50码的，那 Russell Wilson 传给 Jerry Jeudy 那一球、Jerry Jeudy 也是跳到单手把球长那个脚位完全这样拉下来。我那时候看到也觉得，哇，那到底怎么做到？然后聊回来，然后我觉得 College Football 的那个冲击撞的那个程度。也是我现场看到也会觉得是一个很震撼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速度那么快这样对撞，然后如果他们的因为我自己在台湾有比很多田径赛嘛， 大学的也好，高中的也好，有很多那种春季杯、青年杯，然后都有家长。美国的 college football 的家长一定也在旁边，然后看到自己小孩子被撞，然后还是让他继续被撞，会觉得说哇，那个文化真的是差别很大。对，那个文化真的以跟台湾田径比赛差别比是真的蛮大的。
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撞击力道很大，可是实际上所受到，因为你有穿护具嘛，所以所受到的力道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大。
哦，
对，所以两边都是在差不多的体能状态的情况下，其实你体感被撞到的力道其实没，也不会说是说，就是应该说是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啦，不是说不大，是可以承受范围。那、当然，如果是你被不同量级的人干倒的话，那就That's total different story. 对，那是没错。可是如果比如说，好像你刚才说你跟 Dennis， 你说你不敢互撞，可是你们两个量级差不多嘛，对不对？其实我是觉得还好
了。你是觉得可以早撞下去就对了？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
对，
可以啦。对，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在分量级的。对啊，而且我们就是看过，就是你真的敢撞，然后撞的位置是正确的话，我们就看过就是像你们这种，就是 Dennis 或者你这种量级的，然后去撞那种 line man， 然后 line man 是往后退，
是
line man 会怕，是 line man 会怕。你撞的位置是对的话，
对，胸就赢，胸就赢一半，我觉得。
对，就是 football 这个运动，就是很应验台语的一句话，疯的怕凶的，凶的怕不怕死的。
对，
对，然后加上，其实，在美式足球是他们就是贫穷线以下的这些。弱势族群，他们想要靠运动翻身的话，一个很主要、非常非常主要的运动的一个途径嘛，对吧、啊？所以他们在练的时候，就是因为竞争也强，就很多人在打嘛，所以竞争一定很强嘛、所以你一定要更拼，才有办法脱颖而出，然后去改善家里的经济。所以他们就打都非常非常拼了、
对啊，对。那刚刚讲到说 Justin Simmons 还有 Patrick Surtain， 说他们的跑动范围啊，速度都很快。那你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然后你私底下有跟我讲说，那你会用把它带入到你跑步教学的模式中，你说步频步幅，
对，
来分析。那你觉得你可不可以跟你要不要先跟大家科普一下步频是什么，步幅是什么？
就是以不管是100公尺也好，到马拉松也好，就是以运动科学的分析来说，就是很重要，就是触地时间，就是我们跑这100公尺，每一次脚，不管右脚左脚，留在地板那个时间，然后到离开那个时间，100公尺的选手，精英世界等级的大概是 0.07 秒到 0.08 秒，
就是碰到地板 0.08 秒，然后
直接就走。然后当然还有步幅嘛、就是步幅基本上2米以上，
对，步幅2米超扯的、欸。
对，但是 Usain Bolt、
给观众一个，因为我现在我就是代表对这个方面完全不懂的一个观众代表，请问一下，那一般人你说步幅两公尺很扯吗？
对、啊，
那一般人大概像我们这种，像我172嘛，哦，像我172，我们这种正常人的步幅大概是多少？
运动习惯好的，如果你跑3000公尺好了，运动习惯好的可以在1米到1.2米。然后运动习惯不好的男性哦，我这边都讲
男性
1米到1.2米，然后如果运动习惯不太好的，可能在0.7公尺到1米。
哦、okay, 这个是那长跑跟短跑的步幅会有差别吗？
会有差别。
那现在你讲的这个东西，长跑还是短跑？
两米，我刚讲那个是3000公尺嘛？
三千公尺，你说1.2米，这个是1米到1.2米是3000公尺？
对，是3000，就是因为我觉得对，刚讲回来 ，Dennis。美式足球最好看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很奇妙，就是我自己看田径十几年了，然后看美式足球大概3-4年，然后它就是美式足球就是涵盖了田径的短距离跟跨栏和直步，短跨，然后还有跳步。田径分最大项就是短跨、中长、直步、跳步。
直步就是丢东西嘛，
对，就是铁饼、铅球、链球、标枪。对，这个就是直步，然后标枪是跟四分卫丢的那个方式最像的，也跟投手最像了。对，然后短跨就是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和110公尺跨栏和400公尺跨栏，这些项目其实就是在美式足球场上一定会发挥的。对，所以才那么多短距离的美国选手都在 NFL 上面。 对吧、啊？所以这是一定是可以双吸的啦。Tyron Hill 就有双吸过。
对，那對、啊、那刚补充一下，我的步幅，我用 Garmin 手表出来，我的步幅大概是0.9到1公尺左右啊，就是一般人，
對
一般有运动的人这样。
可是、啊、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说，因为你刚才说两公，就是他们的步幅是两公尺嘛，可是两公尺是长跑。
哎、欸，短跑
是短，不、啊，对不起，是短跑。可是你刚才说一般人的1到1.2，这个是3000公尺的长跑。
对，
所以其实比较上其实比较不对吧？因为就是因为一个是短跑，一个是长跑。
好，我们来讲回来，一般人100公尺能够跑到12秒，那就已经算很少见了，基本上不多人可以12秒。
你说没有受过训，没有受过科班训练，
对、
oh, ，OK， 好，
对，13秒内都有点难，12秒内就更难。嗯，然后我觉得。外接人脚位这些的基本上都是11秒内，
对，差不多，
基本上他们都一定11秒内就可以完成100、
okay.
然后但是今天一场田径赛春季杯也好还是甚至奥运也好，一个100公尺的选手一天大概预赛准决赛决赛一天最多会跑3次，一场比赛来说3次100公尺只有3次，但是外接人他要这样一直来回这样子用那么高的速度这样一直跑几次second 道、third 道、fourth 道都要一直这样跑，会觉得哇，他们怎么可以负荷那么大的体能？
大概20-30，看球队了，可是大概平均20-30次啊。
对啊，就一直这样来回，虽然不会到100公尺，但一定要发挥一样的起跑速度，再去应对四分位的传球嘛。对啊，所以我会觉得他们练这个也好，还是短跑也好，这两个外星人真的会比短跑更难。对，以心理来说，以个人心理来说，对啊，
所以体能又要也要更好。
对，体能又要更好，
不管是你有氧的恢复能力，还是无氧都要可能要更好。
对啊，对啊，而且以冲击来说，视觉效果来说，短跑还是100公尺的比赛还是输美式足球，真的真的以视觉冲击，以观众来说，
而且有些 play 你还要去跟人家在那边推挤啊，要去 block。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但是田径就是非常世界和平，大家都参加同一个起跑线，看谁跑得快，就这样子而已。
那你觉得 NFL 球员的步幅大吗？这是他们速度快的关键吗？或者是他们步频有特别有比一般跑专业跑者快很多吗？
对，步频的话，越矮的人会越容易上去，越高的人涵盖 DK 哦，涵盖 Mike Evans， 他们那些人步频就会慢一点，但是 Tyron Hill 比较矮。他的步频就快一点，
嗯，
对，越矮的人敏捷会越好，越高的人要练敏捷就步幅会比较容易出来，但是要练敏捷就会难一点点。
嗯、那你有看过哪一个 NFL 球员就是比较高壮的那一种，然后他是步频跟步幅都快，都是很夸张的那一种，就是你会觉得说，干这种身高不应该有这种步频呢、
啊？好，就来讲我自己觉得 Randy Moss
哦、okay ，
我觉得。历史上最强的外接人是 Randy Moss， 但有人说那个49人那个
Jerry Rice 啊，
对我自己是觉得
体能条件嘛，你说以体能条件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或是对 Randy Moss 或是 Tyron Hill， 目前在我心中是、不是人类，不是人类，应该拿 NASA 带下来，应该啦。
那你觉得 Tyron Hill 他的跑步有什么亮点？因为虽然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在国际的田径场上发光发热，那你看这位选手，你觉得他的跑步是有什么样的 style 跟亮点？
就是他可以在头看很后面的时候，往一样一样的速度在往前跑，
就是他头不是在摆正的情况下，然后这样维持一样的速度，
对，甚至肩膀还不是在摆正的情况下，然后他不是很常比那个叶，
对啊，
他比那个叶的时候速度也没有掉。
照理讲，有点像是在跑大队接力的时候，那个接力的时候，就是你前面那个要去接后面那个接棒的时候的那个助跑，理论上你不可能在那种的扭腰的状况下，你不可能跑那么快嘛。
对，就是接棒的话，大家都是以现在如果我们今年看巴黎奥运，脸一定都是看前方，然后接棒的模式不一样而已，就是手掌是朝下还是朝上而已，
是为了让你维持一个速度，不要让你因为转身的时候把速度慢下来。OK，
对，因为只动手肘，速度是一定掉最少的
。Okay、
对啊，如果你动肩膀、动颈椎，那一定速度掉比较多、
可是 Tyron Hill 是整个人转过来，
对，他也可以一样的速度在跑，
然后你还是追不到。
对啊，对啊。然后我还刚好看到 看到他以前有呛过 Usain Bolt 说我们来跑一次啊，
对，
那还蛮好笑的。虽然我那时候还没看美式足球啦。
欸，那你觉得他们两个跑谁会赢？
看项目吧。
100的话我觉得还是 Usain Bolt 会赢。
对啊，可是如果你说200或400，欸，400有单人的吗？我不太确定。
400有单人，
是吧？如果200或400就不一定了吧。
我觉得田径因为毕竟不用用上肢，我觉得 Tyrone Hill 到球场之后他一定有练很多上肢的接球过头的动作。对，田径的选手只要专注于下肢和核心，当然摆臂要不要，当然上肢也要，但是不用像外接员那么多，
因为不用耐撞嘛，不需要耐撞。
对对对，肩膀不用那么的厚。虽然 Usain Bolt 和那个 Justin Gatlin 这些顶尖的还是蛮厚的啦。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大概是这样子，对吧？我田径就像 DK Mag 在2021年的时候也有去参加选拔，
对，十秒多嘛，
但是没选上嘛，
对，
对吧？所以还是要专精田径的才会到奥运世界顶尖。对啊，
才可以到个位数啦。
对，才可以到十秒内，因为十秒内又是另外的一个坎。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但假如说你觉得这些顶尖 receiver 他们如果专心练田径，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对，绝对可以。垂直要每个都一米，然后40码那个每一个都4秒4，我觉得那个真的太扯。我自己在美国有测过啊，5秒整，没有穿钉鞋啊，没有穿钉鞋，没5秒整
而已。四秒，以你的经验啊，你觉得？因为通常我们说4秒5是一个坎嘛，那4秒5来看的话，换算到100公尺大概是几秒？就是有四秒，有跑进4秒5能力的人，他在100公尺大概会是几秒？
我觉得在10秒5，
10秒哦，
10秒5。
哦，10秒5，10秒半嘛，
对，
okay,
10秒半
，OK。
但是还是要算70到90公尺，因为100公尺比赛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70到90公尺的那个速度。
然后有些人是比较慢加到最高，
对 对, 對，像 Usain Bolt 就是，
哦，
他后段加速超，
他是后段加速的，對 okay, okay, okay,
基本上会100公尺会赢，就是70公尺到90公尺这段期间速度还是要维持。
所以后段加速的人，其实他在跑40码会比较吃亏一点。
对
，OK，
对，一定会吃亏。嗯，对，像我觉得连手脚身高长也有一点点关系。像 Usain Bolt 191，他跑40码，我觉得就会稍微吃亏一点点。我觉得啦。
OK，
好，那谢谢郭大教练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运动科学，还有他到美国看球的经验。对，那他目前是在森林跑站工作，那如果有跑步需要的教学，可以找他。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那欢迎加入我们的社团，回答三个问题跟同一社团规章，就可以加入我们社团，跟我们一起尬聊美式足球。那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喜欢美式足球的朋友们。那我们也接受小额抖内。那这一集就这样子哦，谢谢郭大教练，拜拜，
拜拜，
拜拜。